好，那我们现在看讲义哈。那没有讲义的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跟有讲义的同学一起看哈。那欢迎你哈来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哈。那我们今天要上的就是命定的道路哈。那我先跟各位讲，命定跟命运不同在哪里哈？命运是我们华人比较常的讲命运哈，意思就是说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。我们经历了这个人生哈，你的人生越过，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其实很多时候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啊，不一定。我们说计划赶不上什么
变化，
对，这就是人生哈。所以如果你讲命运呢，你会很无奈啊。如果你只知道命运，就是好像碰到才知道，就是命运哈，就是它不是在你的掌握里面，它不是在你的计划里面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跟着命运走哈，多多少少你一定会有忧郁症，啊，因为你不晓得你的运气在哪里，你不晓得你的机会在哪里哈。那如果你没有认识神，如果你对神没有一个命定哈啊，那我们就要讲命定，命运就是你无奈，你无助，你很多事情你不晓得怎么办。啊，那你不晓得这个人生这来这一趟为的是什么？那遇到了困难，遇到了挫折，遇到一些你很不如意的地方，你会慌啊，因为你不晓得意义，这个接下来路怎么走啊？所以这就是命运。那一般的人呢，都是活在命运里面啊。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晓得命定，那我告诉各位哈，哪怕你信耶稣，你也是只有命运，你没有命定。对，所以你要跟你的同学讲说，哎。你要命定，你不要命运。好，来，你跟你的同学讲，你要命定。好好，所以呢，那我现在就跟你讲，命定跟命运啊，差别在哪里哈？那牧师希望说哈，当你学习之后呢，你一定要祷告一个事情，求神给你记忆力，因为你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帮助自己，还有帮助谁？帮助别人。对，好，所以当你学习之后，你要有一个好的记忆力，你要有好的专注力。那将来，特别是你的孩子，如果像我四个孩子，三个孩子还在念大学，将来你的孩子、你的侄子或者是你的朋友，大家都在问我的我这个人生怎么走，我这个人生怎么活，我人生怎么过？很多人对人生都有很多的问题。但是你如果学了这个，你帮助你自己，你也帮助别人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学习的目标哈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命定在哪里哈？命运是碰运气，命定就不是了。命定就是你相信每一个人的这一条命都有一个主宰，都有一位神是他叫你来的，所以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你的人生早就已经在上帝的计划里了。所以这也就是诗篇139篇哈，诗篇呢有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在母腹当中呢，神就已经认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命运啊，不讲命，你的人生，你的这一条人生的路，其实你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的时候，上帝早就已经帮我们都计划好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命定，谁来决定你的命，谁来决定你的人生，今天谁决定你姓什么？今天谁决定你出生在哪一个国家？今天谁决定谁出国谁不能出国？所有在我们这一个人生所会遇到的所有的事情，我告诉各位，都已经决定好了。谁来决定？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，第一个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所有亏欠神的地方一切都被洗净了。所以我们讲重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重生很重要哦。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重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信了耶稣，生命还是不改变，没有重生。那耶稣讲哦，没有重生的人不能什么，不能进天国，不能见天国哦。所以没有重生的人是不能见神的啊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只有在教会跟着大家做仪式，跟着大家搞活动，哎，但是你没有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生命没有改呀，我怎么？一个生命不改变的人怎么进天国？不可能。甚至我跟我的孩子都讲哦，你不要以为你是牧师孩子哦，牧师的孩子如果不重生，照样的你不能得救。因为这是神的话。好，所以当我们信了神，第一个我们要重生。好，重生之后呢，表示就是说，本来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的人生是在自己的掌握啊，或者是我的人生在父母亲的掌握啊，但是我重生之后，我的人生现在在上帝的掌握里面， 所以我们这一生开始活在，就可以回转归向神。神在我们这一套人生的计划里面，他会决定我们要活到几岁。生老病死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都不是偶然的哦。我们还没有信神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人生很多偶然，信了神之后没有偶然，都是神所命定的。所以对这个神的命定，第一个你要有一个顺服，因为神他命定我们走这一趟人生，他一定有个计划。所以你遇见神，你重生之后，我们圣经说你要学习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听神的声音，不是听人的声音，听神的声音。所以再来，你要走命定的道路呢，你只能够来求问神，你去问牧师，问传道人，问弟兄姐妹，问你的爸爸妈妈，都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人生的答案，所以你非得问神，因为只有他知道答案。所以所有我们这一生，我常常鼓励年轻人，像我一样，我二十几岁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认识主，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寻找他，寻找他，因为圣经说的寻找就必什么，对，所以你要一直找他，一直问他，一直求他，然后一直告诉他，我还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你要告诉我，你要常常跟他讲你不懂。如果你不问他，你就是变成你要你的命运，你的命啊，你的人生放在别人的手上，因为你要依靠很多人帮你做决定。好，那但是你如果愿意来顺服神，你愿意来寻找神，你愿意来求问他，谁帮你的人生做决定？上帝。对，然后你不用怕，因为你顺服他，你不用怕，因为他的计划一定是对你这条人生有最美的安排。所以当你的信心愿意顺服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神来为你做决定，神会告诉你答案。那可能讲一次两次你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你还是慢慢的求他，他会慢慢的告诉你我们的人生要走到哪里去。好，那每一个生老病死，最后每一个人，我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刻，我们基督徒不怕死嘛，对不对？面对死亡那一刻，我们眼睛合下来，我们死了眼睛打开来，我希望啊，大家都看到神而不是看到鬼。你知道这个下场在哪里吗？看到神表示你进天国了，对啊，看到鬼嘞，对啊，就你就下地狱了嘛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远最远的盼望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眼睛一打开，我们看到的是主，不是鬼，不是撒旦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命定的道路，因为神已经帮我们的人生计划好了。那所以你要的就是常常来求问神。然后呢，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比如说这个十岁到三十岁，三十岁到五十岁，我们现在做人生规划，因为我们现在以前早期我们做人生规划是以十开始的，因为早期呢人生七十才开始嘛，最多活到八十岁嘛，现在人生规划是以二十开始，因为现在人的寿命延长，九十几岁的人还是活得很健康。像我在台湾遇到一个弟兄，今年九十五岁了啊，还可以这个跑步骑摩托车，因为台湾骑摩托车嘛，还可以骑摩托车啊，所以哇，我看他至少可以活到110岁。哎，现在人就是那么长寿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人生规划呢，一定要求主在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不要让我们空虚，不要让我们空洞，让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知道神今天带我到这个阶段，我应该怎么为神而活。这就是神要来帮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方向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命定跟命运很不一样了。好，那我要你们两个分享，现在你知道的命运跟命定哪里不一样？两个讲，讲给对方听，两个人一个人讲一遍啊。对，两个讲，对，两个讲，就跟隔壁讲，跟隔壁，对，命运跟命定哪里不一样？好，好。 啊，所以你要知道命运就是运气啦，靠运气，命定不是靠运气，命运是靠运气，命定不是，命定是靠信心。你信心有多大，神就向你显明有多大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信心，信心怎么来？信心就是你完全相信神是爱你的，神是帮助你的，神是赐福你的，神是为你解决问题的，神是给你答案的，但是你必须要顺服他，你要相信他，你要照着他的方式。像我们基督徒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每天读经祷告灵修啊，你一个礼拜去一次教堂，靠着教会给你的讲道提供你啊，这个要走命定的路啊，这个计划是不够的，哈、啊，因为它不是你自己读出来的，你只是靠一个传道人，就像啊圣经说的，好像这个妈妈喂奶一样，因为你不自己去吃东西嘛，所以都是人家咀嚼完了然后喂你吃，所以你吃的东西呢是人家咬过的给你吃，好、啊，可是呢你平常呢你不能都是这样吃，你要自己去吃东西，自己吃神的话。自己去读神的话，自己去求问神的带领，每一天你只要有灵修读经祷告，那你每一天只要你愿意，圣经说的寻找就被寻见，因为你是他的羊，神一定对你说话，所以你每一天都要求一句话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，就是每天要灵修。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这是已经是、进到、这个第四年，应该是第四年了，这里讲这里有点，那就是我们要常常去默想神的话，像诗篇说的要常常去昼夜去默想神的话，今天神让你读到这句话，让你发生这件事，神的话跟你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融合在一起，所以神的话不是道理，神的话是生命，你跟你的同学讲，旁边讲一下，神的话不是道理，神的话是生命，对，所以一本圣经那么厚，今天让你读到这句话，让你这个开始去默想这句话，这句话一定跟你现在的人生是有关系的，要不然的话神跟你讲话就没意思了，所以神跟你讲的话一定是你现在的生活里面你需要听，然后你需要在他的话语里面去找答案，这是什么意思，你要去问他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灵修读经祷告默想，好，默想就是在这个圣灵的里面去默想，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，好，然后当然如果像你来如果报名上这个课，还有辅导，好，辅导就是他带你怎么去默想，带你怎么去寻找神，好，这个就是辅导的很重要的角色，好，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上的课就是寻找命定的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哦，讲义第一句话说，没有计划的目标只是一个愿望，就是 你所有的希望，但是你没有计划，希望就像我们刚刚说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但这句话并不是叫你不要计划，而是让你知道说，像圣经说的，你要百分之百尽你的努力去服侍神，你要百分之百尽你的努力为你的人生来做规划，但同时你要知道你也要百分之百的相信神，如果他要改变你的计划，你要不要给他改？要，对，所以你要百分之百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所以任何时刻如果神要介入你的计划，你突然间发现哇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，顺服，然后你相信他一定比你想的更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人不要用信神来逃避你的责任，好，我们相信神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会让我们的力量是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去逃避问题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就是在这里，我的神不是让我好像该负的责任我不负，反正祷告交给神就好了，这个该努力的不努力，反正祷告神自己来开路，不是，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人要百分之百的努力，同时人要百分之百的相信神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所以当我们如果心中有个感动说哎，好像这件事我要去做了，当我们心中有个感动说哎，这个目标我好想去达成它，那个时候你应该要向神求计划， 像诗篇九十篇的，求神让我们有这个数算，对不对？数算自己人生的智慧，这个、就是智慧。好，那智慧就是你要去做了你才知道，智慧不是读出来的，智慧一定是边做边学出来的。所以当神给我们的智慧，是不是永远不会犯错？你觉得呢？你跟神求智慧，是不是要求一个主啊？我要给完美的智慧，不犯错，不失败，不跌倒。请问有这样智慧吗？有这样智慧吗？没有啦，上帝给智慧不是，上帝给智慧是你会跌倒，你一定会跌倒，但是上帝给你智慧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站起来，你一定会失败，但是上帝给你的智慧是什么？在失败当中再站起来。对，上帝给的智慧就是这个，让你面对人生，人生没有完美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犯错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跌倒过的，每一个人人生都要走这一条路。对，可是有一条路是不一样的，上帝说你在哪里软弱就要在那里怎么样刚强，对，你在哪里贫穷你在那边富足，你在哪里跌倒被人瞧不起被人藐视，你在那个地方站起来，这就是见证。因为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不是你做的，因为你失败了，可是你在失败中站起来，你知道了那不是你做的，谁做的？上帝。对，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心来讲是一个挑战，但同时你愿意顺服然后继续相信神就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给我们的这个每一句话都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激励哦。所以你要像牧师一样，你要百分之百的去相信神的话，那因为你很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你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求他对你说话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读圣经都要有这种信心去仰望神。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计划，要不然的话呢，我们的人生没有计划。箴言有一句话说，人啊如果没有意向，人就会怎么样？放肆。放肆意思就是你会乱做事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，但是因为你乱做事，所以你一直在消耗你的青春，你一直在消耗你的光阴，你一直在浪费你的时间，所以你没有活在神的计划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要常常把自己的计划摆在主的手上。主啊，如果这个计划是你的，你开路；如果这个计划不是你的，你关路。你不要让我陷入试探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野心，我们的欲望太强，我们会陷入魔鬼的试探，然后我们就跟着魔鬼走了，我们就没有走在神的计划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他说就是里面这个讲义里面，他说你要知道命定跟命运的差异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命定，而不是跟着运气走。然后神预定，还有人决定。神，我已经讲预定，就是说神已经把我们的人生都计划好了，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就是求神让我们选择他的计划，而不是选择我们自己的计划，这就是我们的决定。所以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方向。所以讲义说，如果你想活出完全的生命，完全的生命是你就是完全顺服神的计划，这是完全。这个完全不代表说，刚刚牧师解释过了，不是代表你永远不会犯错，你永远不会遇到困难，你做什么事都凡事亨通，凡事顺利，所有的困难，你害怕都不会发生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不是这一条路，圣经有说，十字架的路是窄路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进的门是什么？窄门。对，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应该是这样，越活越勇敢，越信越大胆，然后你的心胸应该是越信越开朗越宽阔，然后你的意念应该是越信越正面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，自爱自怜，唉声抱怨，就是一直埋怨抱怨，应该不是这样。你一定要改变，牧师在讲过耶稣说的，人若不重生你不能进神的国，真的。所以你的生命一定要改变，所以如果上帝透过聚会，透过讲道，透过你读圣经，透过有一些弟兄姊妹敬虔爱主，他劝你，他说某某人你要改啊，那你就要改，因为人的生命就是一定要借着改变活出神的见证。那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 所以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。那 你的生活要有计划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只是一直在梦想。那人生的计划不只是一个目标，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哈。比如说像圣经说的，先求神的国和什么神的义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切的需要神必加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弟兄姊妹讲哦，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跟主耶稣说，跟天父说，好，我就是一辈子要服侍你。好，然后然后服侍神呢，不要病恹恹的服侍，不要 满身是啊，又是什么痛什么什么啊，那些病啊，如果一直缠着你，你连服侍神都服侍 不下来，因为你生病嘛，那你怎么服侍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走神的路，就说主啊，让我终身服侍你。好，然后主啊，因为我要服侍你，所以你让我身心灵都要健康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福音，懂吗？福音不是只有将来救你灵魂，好不好？福音是现在就要救你的人生，现在就要救你的身体，现在就要救你的情绪，现在就要救你的睡眠。你哪里生病了？耶稣说最大的医生是谁？
自己
神。来来来，刚刚说自己的举手哦，这个认罪无罪，认罪悔改，最大医生是谁？耶稣啦。对呀、啊，你哪里生病，你跟耶稣祷告啊。因为每一个病啊，都是我们自己生活不规律啦，习惯不好啦。好，我告诉各位哈，上帝给我们一个身体呢，就是健康的来。然后我告诉你，你要跟神求，我健康的来，我健康的走。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
有。
你要求，我认识一个，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医生，快80岁了。哎呀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就年轻的时候为了在医他妈妈的病。研究了癌症，然后后来把他妈妈的病癌症医好了，而且还多延长了15年。所以呢，他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病呢，真的，这个病真的不是问题。问题就是因为你心里先生病，身体病真的不是问题，都有办法。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祷告，他跟上帝求说，终身就是不吃药、不打针、不开刀。但那个不吃药啊，我看就没有很多人做得到。他做到了，他50年就是不吃药。对，他自己是医生哦，他常常开药给人吃哦。其实他后来哦，他也变了，因为他本来是医生，开药给人吃，后来他悔改了。如果你专门找一个医生给你开药的哦，我劝你哦，早点离他远远的。他一定不是好医生，我敢这样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认识医生太多了。真正好医生就是他后来悔改，他怎么会？他说其实医生不应该给病人开药吃，因为药根本不能解决你的病，药只是缓解你的问题，可是那个病一直都在你的身上。对，他后来去学什么？学自然医学，就是用自然疗法。对，用一些自然疗法改变生活习惯，改变饮食习惯，改变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习惯，改变脾气，改变情绪，改变观念，这个都是自然疗法。所有的自然疗法就是要让你恢复。上帝本来就造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，就恢复。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有免疫能力。好，人老了是不是一定要驼背？错，错，对，对。人老了是不是一定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女人到了更年期是不是一定会有更年期症状？错，所有你现在对病的观念都是错的。对，但是你要有健康的做法，懂吗？你要有健康的生活。对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都是可以学的。好，所以总而言之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哪里生病了哪里悔改，然后跟神讲说，神啊，以前我不懂保养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还要不要继续不懂？要不要？你要悔改，你真的要悔改。对，然后你不要吃药。对，然后你不要就不吃药、不打针、不开刀。对，这三个东西你就远离。那为了要远离，你可以跟神求说，神啊，但你要给我智慧。对，你要给我好的智慧、好的生活习惯，让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你一定有能力啊，活在一个不生病的生活，你一定有这个能力。可是你一定要悔改，你要改变你自己的作息。对，要不然哈，你看我今天才在跟旭芳传道谈，我们认识好多有钱人啊，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，好啊， 啊，年老的时候呢，那钱全部送给医生，全部拿去吃药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对不对？太可惜了。对，那你现在要悔改啊，好，所以那悔改，我们认罪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你要不要改变？要。那改变要不要计划？要。对，我最近我啊上啊就是啊三个月前我去国内去教课，哇，几个学生跟我讲，老师啊你五十几岁了看起来好，我说对啊，我去那个做健康检查，人家医生说我的整个里面的机能是三十几岁的机能，对，我比我实际的年龄年轻二十岁，对，就是靠你跟我一样的身体，我没有，我的身体不是超人，懂吗？我们是一样的身体，对，那我们一样的忙碌。对，我们当中有生四个孩子的举手，哦，两个，哦，那你看你们的身体看有没有像牧师一样那么健康？
没有。
那你要悔改，
悔改，
悔改哦，真的真的，哦，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生命的里头我们要走命定，命定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上帝给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这就是神的命定，那你就要照着神的命定去调整你的人生，对，所以是上帝来决定我的人生，我不是靠运气来决定我的人生，所以我的人生没有彷徨，没有这回事，我的人生非常的确定，我有一位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已经把我分别为圣，放在他的怀抱里，他允诺我，他答应我一辈子，以赛亚书说的要保抱我，他要抱着我跟他一同过我的一生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好，所以神给我们的命定你要有计划哈。所以我们看前面他说，如果呢，啊，人生的计划呢不一定要很复杂，他要回答两个问题，就是你的目的地是哪里，来 你人生最后你要走到哪里去？
天堂。
确定哦，一定要回去哦，我到天堂谁先回去都没关系，反正到天堂我们都要点名，每个人都要点名哦，啊，对，既然你的目的地是天堂，那你就要开始在天堂的原则之下过你的人生。天堂不是将来过哦，我再讲一次，天堂不是将来过哦，天堂是什么？现在就要过天堂的生活，嗯，现在你所知道的天堂平安喜乐，你现在就要操练自己平安喜乐。你所知道的天堂没有仇恨，没有报复，没有恶心，是善良的，你现在就要过一个善良的生活。你所知道的天堂是爱，是分享，是牺牲，不问不求回报，你现在就要过一个天堂的生活，懂吗？天堂不是将来要过的，是现在就要过。要不要去天堂？
要，
是现在就要过天堂的生活。好，所以这是你的目的哦。好，那你怎么去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灵修、操练，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在操练我们里面的罪性，因为你跟我身上还有罪，我们每一个罪还没有除尽。好，所以上帝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透过自我省察，哎呀，糟糕，哎呀，我这个像有时候，哎呀，失眠，怎么会失眠？想太多啊，怎么想太多？放不下啊，怎么放不下？哎呀，就是放不下。就是放不下啊，怎么什么时候才放？就一直想喽，想到病来了，哦，就叫你躺在医院，你就非得放不下，啊，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。那这就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。所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人生，克服问题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从地上属地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很多欲望啊，很多世俗啊，很多这个吵吵闹闹啊，很多竞争啊，很多你什么你讹我诈啊，然后是是非非啊，像那个台湾常常讲说啊，人就是喜欢喝咖啡聊是非，然后是是非非这么多的人哈，这种问题哈，吵得扰得我们整个人心都没办法静下来，那就上不了天堂，哎，真的，所以你要得胜。那这条路就是要不断的要有好的方法，好的自我省察能力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讲悔改悔改，其实悔改就是你要有自我调整的力量。对，就好像说，像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我年轻的时候因为生了四个孩子，我的骨头养了病， 现在被我调了，我真的很感谢神。一个就是四个孩子，那时候没人教嘛，妈妈也没教嘛，其实生孩子要有那个要用那个束腰把这个肚子撑起来，这个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哈。对，那像我的女儿明年要结婚了，我就会跟她讲，以前妈妈没教啊，孩子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孩子生久了，骨盆腔就前倾，你的腰一定痛。对，因为你的腰是本来是挺的，因为你腰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嘛，所以你的腰这边就是一直压迫，压迫久了，到最后呢，你就会产生骨刺，那你就不能坐久，你站也不能站久，你的这边，你这个腰椎这边就开始会痛，这个就是因为你压迫神经造成的。好，那要调啊，我调了一年呢，感谢主，哇，要不然本来我这边就会痛啊，坐飞机很难过哎，坐久了之后，这个脚都会刚开始会麻，后来还会肿哎，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嘛，脚会肿哎。对啊，好，但现在都调好了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以前有那个脊椎侧弯，你知道以前我们喜欢翘腿，来，现在那个翘腿都放下来，要不然你就是对自己不起，因为你翘腿嘛，翘腿你的脊椎你翘久了之后，你的这个本来脊椎是直的，你就一直翘，它就会侧弯。对，那侧弯之后你以后你会驼背，你就会这样，老了之后很多老人就是这样，你就驼背，你挺不起来。所以脊椎侧弯要调，很多运动啊，很多的运动可以调脊椎侧弯，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现在就要调。然后我告诉各位个好消息哦，现在的医学的报告就是我们身上哈，其实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人老了哈骨头一定会出问题，不是一定会出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的骨头是可以调的，不论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调你的骨头，你的只要你把坐姿、站姿，然后站的时候，我们这两块肌肉。你要常常把它挺起来，好，因为这两块肌肉你如果常常这样子的话，那你早晚你的腰椎一定会出问题，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你要有个计划，然后这个方法你好了你就要去做，那你做你只要一般来讲一个习惯，我跟各位分享这个观念你要记住，求神给你好的记忆力，所有的好习惯要成为你自己的祝福，成为你自己的改变。三个月，好，比如说在主里有平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一句话，对你来讲没有意义。你要操练三个月，这三个月当中，你就是跟神讲，所有事情的发生，你都给我有平安。你要操练三个月，所有你知道的，不管是饮食习惯、作息、圣经的话，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，都要练三个月。好，所以这个是。你自己要去努力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哦。所以既然你知道你要去哪里，你就应该要有一个目标。好，然后我们呢这一堂课就是要帮助你创建你的生活地图。好，不论你现在几岁哦，好，我们只要还没有见主面哦，我们都应该要有美好的未来，而且我们对未来都要有一个规划。好，然后让你可以在神的计划里面来为他而活。好，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当你找到你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你就可以发现呢你的人生会开始就是过得充实。人生没有目标呢，退休之后呢就是早上起来吃完早餐，然后就可能就是像我以前这个看一些老人家就看看报纸啊，一个报纸呢看完了他就开始吃中饭，中饭吃完了就休息一下睡午觉，午觉休息完之后起来呢就看个电视，电视完了就吃个晚餐，晚餐完之后继续看电视，然后就开始睡觉，那每一天就这样过。好，那过久了之后呢，那个老人家这种日子没有变化，就开始有忧郁症，因为就是也没有人可以讲话全部活在一个很空虚的一个环境里面。所以其实人不论年纪多大，你一定要有一句话，我们这堂课牧师常常跟各位讲的那句话，你一定要学，就是活到老
学
到老，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学一个新的东西。那你如果愿意这样活的话呢，那我就恭喜你，你永远终身你都可以不用担心失智。对，因为这是已经经过科学研究的，一个人只要愿意活到老学到老，他一定不用失智。失智是什么？脑筋不动，
痴呆。
对，
痴呆，
痴呆，痴呆比较不好意思，好像呆呆的这样。失智就是真的就没有记忆，就是那个记忆就丧失掉，对，常常忘记东西。对，所以为了要免去这些，因为现在主要就是很多污染嘛，空气污染啊，水源污染，饮食污染，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头脑啊里面的细胞死的机会越来越多，失智啊痴呆以前没有那么多，现在越来越多啊，跟污染有关啊，其中一个。那当然就是你怎么去预防这个，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，就是你要常常去学新的东西。我说的是新东西哦，不是你已经知道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你要常常去新的地方，好，刺激你的头脑，让你的头脑一直制造很多新的创意出来，那你就不会，你就一点都不用怕，你不会痴呆，你也不会失智，你都不会啊。因为一旦失智之后，很多病就开始来了，帕金森症啊，开始会发抖啊，很多的病就会过来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保养的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的人生目标可以让你过得更充实。好，然后我们呢，在讲义里面呢，有37种的经验，啊，就是给你做建议，啊，帮助你生活，然后寻找你人生的标杆，啊，然后有12个基本的操练，去增强你个人的优势，哈，啊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哦，啊，我们不要跟人家比短处，因为比短处呢，人比人你会怎么样？对，所以你不要跟人家比短处，你应该要跟你自己比，你不要跟人家比。跟你自己比你的强项，所有的人，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强项，所以你要把那个优点找出来，然后在你的优点的里面强化它，然后用这个恩赐去荣耀神，啊，去帮助人，啊，所以，这个是有方法的，啊，然后呢还有就是，你的生活呢，第五点就是你的生活呢要充满热情，啊，就是每一天你醒过来，你的里面就觉得说，哇，好棒哦，我今天又一个新的开始，而不是说，哦，糟糕，今天又是一个沉重的一天，啊，我又要做好多事，又要烦好多脑，又要找好多人讲话，又要谈很多公事，哇，每一天都让你觉得很愁烦，啊，那就对你不健康。对，所以找到你自己的热情很重要，啊，然后呢再，去发现你的梦想哦。其实哈，梦想我们常常说好像是给年轻人的哈，其实我们不论年纪多大哈，我们都需要一个梦想。梦想不需要很大，对，可是你要会做梦，哎，你要常常会做梦，好，去就是做一些你觉得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做的，但现在你可以，你要常常去做这个梦想哈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三个。啊，然后呢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讲义呢只会上一半，好，那接下来一半呢这个讲义要留着哦，好，这个讲义留着，然后另外一半就是我们明年，啊，明年五月份我们会把另外一半给你上完，啊，所以我刚刚所谈的是前面的。好，那，我们来看延伸阅读。好，延伸阅读呢，第一个怎么样来建设你的一个简单的生活计划哈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边。刚刚牧师讲的有没有问题？
没有，
都没有吗？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哈，先起来动一动啊。动一动，对对，要活就要什么？要活就要动，一定要记得啊。
我总结的。